第四节，耶和华作王，天下太平。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见悔必于安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判断是非。他们将要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赴以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稣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耶稣华说到那日，我必举瘸腿的、着急被赶出的和我所知遇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只赶到远方的为全胜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
大家好，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 Mitch 牧师。电影《金球》讲述了奥克兰田园家族队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美国的一个棒球队，在2002年的时候，奥克兰田园家族队表现不佳，财政严重赤字，他们几乎没有通过招募所需的球员来取得晋级的希望。但在经理比利·宾的领导下，球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一年，他们连续赢了20场比赛，成为了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取得这一成就的球队。好的领导，无论是在体育或是在商业的世界，都可以为团队带来成功，并使其繁荣。但一个糟糕的领导者可以完全毁掉一切。实际上，我们看到糟糕的领导甚至可以毁掉整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津巴布韦一直在急剧的衰落，这要归咎于前总统罗伯特·布加贝的领导。一个团队或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的素质。你认为上帝是什么样的领导者呢？你可能会用什么词来描述他的统治呢？你可能会看到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邪恶、所有的苦难，并得出结论：上帝是无能的统治者，或者他有邪恶的意图。你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要将你的生活纳入上帝的统治中呢？我们是否曾经觉得上帝的审判似乎是不合理的，或过头的？我们感到有必要试图为其辩护，或者你可能确信上帝的统治是好的，但你的生活中有一些领域你不愿意屈服于他。你会说：“我只想保留那个罪，或那个我知道上帝不会高兴的东西。”今天早上，当我们继续阅读旧约弥迦书的时候，弥迦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涌向耶路撒冷，急切的、乐意的。来自每个国家的人们不可抗拒的被吸引到上帝的统治下。为什么各国会这样做呢？以色列的上帝，他的统治有什么让人如此渴望的地方呢？上帝是什么样的统治者？正如我们上周所学。希伯来语中的弥迦的意思是“谁能比拟耶和华”，这在很多程度上是弥迦书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谁能比拟耶和华？谁能像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上帝一样？ 宜家向我们展示的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什么样子的统治者。这几章描绘了上帝性格方面三个特别鲜明的特征，我们将逐个探讨。弥迦这些话不仅仅是写给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人看的。当弥迦说话的时候，他说出了上帝的话，这是一种面向所有人、所有国家、随时随地说的话语。这是对我们所有人所说的话。实际上，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弥迦对以色列的这些建议。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为什么我这样说了。这段经文分为两个部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两个前后对比的场景意象。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审判、毁灭、瓦砾、山被犁平；然后在第四章，我们看到恢复、重建、荣耀、山被抬高。两章都涉及上帝的行动。上帝即将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涉及以色列的近期未来，第二个是涉及遥远的未来。当我们看到这两个部分，就是第三和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上帝的这三个特征。其中第一个是上帝的公义，上帝是公义的。让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第一点，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第3章的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岂不当知道公平吗？”弥迦正在呼唤以色列的领导者。以色列最初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一个王国，然后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国灭掉了北国。亚述国随后征服了犹大，并在公元前701年，犹大王西西家统治时，版图延伸到了耶路撒冷城墙的附近。而弥迦在这一章中所做出预言的时间，是在西西家的统治时期，但是在公元前701年的事件发生之前。所以，当他说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讨论犹大的领导层。那么，犹大的领导层当时处于什么状态呢？他们非常腐败。你是否曾经咬过一个苹果，然后你的嘴里就充满了淤伤、腐烂的苹果肉？这就是犹大的领导者当时的样子，他们是腐烂的，一直到了核心，就像一个坏掉的苹果。看看弥迦在1到3节对犹大领导人的控诉：以色列的领导者本应是负责维护公正的，他们应该通过责罚罪人来保护无辜，但这一切都颠倒了。罪犯和法官互换了位置，领导者把公正扔出了窗外，他们憎恨善而喜爱恶。看看弥迦使用的生动形象的比喻，他描述领导人正在吞食他们本应保护的人民。撕下他们的皮肤，撕裂他们的骨肉，粉碎他们的骨头，剁碎他们，并且吃掉。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描绘。犹大的领导者剥夺了人民的正义，他们利用了人民。我们今天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是吗？人们利用他人为自己的利益利用他人，比如贩卖人口，比如整个色情产业是完全 将快乐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削之上的。弥迦提醒我们，上帝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这一切。上帝是渴望公正，上帝是公义的。这对于我们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你可能是 Minis 或者 Kiss Church 或者 Silent Light 的领导者，或者查经小组的组长，或者你是其他施工团队的领导。但到底你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事，还是为了服务你所照顾的人来做事呢？上帝关心那些在我们照顾下的人。在这里，上帝的目标不仅仅是地方法官、统治者，还有先知。主是这样说的，第5:3的5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先知本来应该是代表上帝说话，他们应该把上帝的话准确地传达给他的子民。但是在弥迦的时代，他们变得腐败。他们本来应该用言语将上帝的子民引导到上帝那里，但是他们却通过虚假的话语，通过并非来自上帝的谎言，而将上帝的子民误入歧途。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在保龄球馆举办的生日会。那里有一个点唱机，如果你往点唱机里面投钱，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播放的歌曲。这就是在当时犹大的先知中发生的情况。如果你给他们付足够的钱，也就是如果你喂养他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你所想要听的话。这完全的扭曲了他们原本的角色，这也提醒了我们，当我们对其他人说关于上帝的话语时，我们到底说了什么？当我们传道或者教导儿童主日学，或者带领查经小组，或者与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诱惑，改变我们的信息。比如扭曲福音，比如宣讲和平，却不提及上帝的审判；比如只提信仰而不讲悔改；比如只和人谈论上帝的爱，却回避谈及他的愤怒。我们很容易就会说错误诠释上帝的话。在犹大，不仅是统治者和先知变得腐化，就连祭司们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第11节，整个犹大的领导层、统治者、祭司和先知都变得腐化，他们憎恶公正。第9节说的，他们歪曲正义。第10节讲的。在1940年，华盛顿州的塔科马罗斯桥开始通车，但是这座桥只坚持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它就倒塌了，因为他们所用来建造的材料是不适合的。犹大的领导者用错误的材料，他们其实用的是鲜血和邪恶，建造了上帝的城市，这是一个注定要被拆毁的城市。犹大的领导层是腐败的，但他们都声称在第10节，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并赞成他们腐败的行为。可事实并非如此。弥迦现在传达了上帝对他们的判决。因为统治者在人们呼求公正的时候无视他们，上帝将在灾难降临犹大时无视这些统治者。 当他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会让他们掩面，就是不看他们。因为先知代表上帝说了虚假的话，上帝将从他们那里撤回他的话，也就是第六到第七节讲的，他们将没有上帝的话要传讲的。这些都是公正的，上帝的判决是恰当的。你看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上帝正在从他将他的存在从犹大中撤回。犹大的领导者声称上帝与他们同在，并赞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上帝将掩面不顾他们。最终第十二节讲的，上帝将连他的殿也从他们中间移走。因此，这里说的是因为你们的缘故，西安必将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必变为一堆废墟，遍山必成为荆棘丛生的高岗。你能想象到有这么一天，有人带着一台巨大的推土机穿过坎培拉，拆毁了国会大厦，并把他所在的国会山夷为平地吗？这有点像现这里发生的情况。上帝将派遣犹大的敌人来摧毁耶路撒冷，把它变成废墟。上帝的殿，也就是上帝在他们中间的家，将被毁坏，而遍山锡安山将成为一个丛生的杂草的小山。这个场面是让人震撼的。没有比这更大的惩罚了。上帝正在将自己从他的子民中撤回。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与上帝的联系被切断了，与上帝所赐的一切美好事物的联系也被切断了。耶稣说，在末日，他将会对许多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上帝最终是确实在以色列国身上实施了这些审判，虽然不是在弥迦的时代，而是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公元前的586年，巴比伦国来袭，摧毁了耶路撒冷，他们把圣殿夷为平地，犹大的所有人都被流放到巴比伦。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以色列的领导者败坏了公正。但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他的审判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谁能像耶和华呢？一个公义的上帝，一个关注邪恶并采取行动的上帝。所以开始我刚才说，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段经文的话语，这是因为以色列本来应该是谁？以色列本来应该是成为上帝投射向列国的光，他们应该在日常言语和生活方式中宣扬赞美上帝，他们本应该是一个给全世界带来上帝所应许祝福的国家。我们的期望寄托在以色列，只有通过以色列，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到真神。但如果以色列的领导者腐败，以色列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以色列没有希望，那我们又有什么希望呢？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弥迦的预言并没有在第三章结束。上帝不仅是公义的，这些章节中我们还要看到第二点，上帝是慈悲的。第二点，上帝是慈悲的。这样，我们来到了弥迦预言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第二个场景。这个场景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这一次，弥迦展望了遥远的未来。这是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摧毁之后的事情了。这是关于复兴。这里与第三章的联系就是一个字“山”。在我们的翻译中可能会有点不太明显，但是在第三章12节中的“山”。实际上就是希伯来文中第四章第一节的山， 他们是同样一个词。这是上帝的山，锡安山。他的殿，上帝的圣殿，坐落在他的子民以色列中间的那座山上。第三章，我们看到山被夷为平地，像一块田地一样被人耕种，上帝的殿被摧毁。而在第四章这里，我们看到锡安山被抬高，高于地球上任何一座山，它甚至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你能看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上帝正在撤销他的审判。在第三章中，我们看到上帝背过脸，不再与他的子民同在，他不愿意参与他们的邪恶。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他的子民中间恢复他的同在，请注意，这是多么宏伟的一件事啊！所有的国家在第4章第一节讲到，都会涌向这座更新的山。注意第二节讲，他们是自愿和渴望前来的，就像排队等候，甚至露宿一夜去购买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门票一样。所有国家都被吸引，不可抗拒地涌向耶和华的山，他的殿坐落在他的统治下。为什么呢？因为在耶和华那里，众国找到了公义；在耶和华那里，他们找到了慈悲。上帝将自己将履行以色列未能完成的角色。上帝自己将成为所有国家的祝福。在这个形象中，锡安山成为上帝统治全球的中心，这是与以色列的领导人不同的统治方式。祭司未能教导上帝的律法，但耶和华自己，第二节讲到，将教导所有国家他的道路，使他们可以行走在他的途中。先知未能宣扬上帝的话语。但耶和华自己在第二节讲到，将使他的话传遍所有地方。统治者败坏了公正，但耶和华自己在第三节将亲自审判所有国家。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是如此公正善良，以至于所有国家都放弃他们的纷争，并愿意和平共处。想象一下，俄罗斯和乌克兰放下武器，建立持久的和平，两国融化掉他们的整个坦克和战斗机舰队，用这些材料来建造学校、医院和风电场，从此不再需要国防预算。这是第三节的画面，由上帝公正的统治带来真正而持久的世界和平。以色列不公正的统治带来血流成河，上帝的统治带来太平盛世。但请注意，上帝计划的中心不仅是世界各国，还包括了以色列国。在第六到第七节，上帝说：“我将重新聚集以色列的渔民，我将恢复他们，使他们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以色列将重新拿回国王的权柄。”第八节讲的，弥迦书第四章的这个上帝的计划的第一部分，凸显了上帝令人难以置信的慈悲。上帝恢复了耶路撒冷，他恢复了以色列国，他恢复了他在子民中间的同在，并完成了以色列腐败领导人未能完成的事工。谁能像耶和华呢？一个不永远保持愤怒的上帝，一个喜欢食人的上帝。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慈悲的。在这点上，一个穆斯林可能也会说：“是啊，我的真主也是慈悲和公正的。”那么，是什么让耶和华与众不同呢？这段经文中，上帝统治的第三方面的特征是他的爱。上帝就是爱。第三点，上帝是爱。事实上，在上帝的审判和怜悯背后的是上帝的爱。当有人试图伤害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我们的朋友、配偶或者子女的时候，这激起了我们的愤怒， 它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采取防御行动。这正是上帝对他子民的爱，驱使他行使审判。这就是为什么他审判以色列的领导，因为这些领导人正在压迫上帝的子民，将他们引入歧途。而上帝审判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上帝。同样，在他怜悯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上帝，是出于对以色列的爱，驱使了上帝施怜悯、救赎。由于他对所有国家的爱，上帝怜悯以色列，他将以色列人从流亡中召回，上帝在他们中间重建了耶路撒冷和他的殿，上帝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他良善的统治。那么，弥迦书的第四章复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上帝把他在外流亡了70多年的子民带回了耶路撒冷。该城市和圣殿在大卫王的后裔撒拉铁的领导下得以重建。但这并不是弥迦所期待的辉煌画面，他等待的是即将到来的更伟大预言的实现。新约的福音书《约翰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真正让神的国回到了以色列的民族。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记录了耶稣坐在耶路撒冷一座山上，大批的人跟随着他，从加利利、从石城地区，甚至远至叙利亚各国的人涌入山里面。还有那些来自耶路撒冷和犹太境内的人，耶稣在做什么呢？他在山上教导他们。你能看出这个重要性吗？这是真正的国王，这是上帝聚集了以色列的渔民，聚集了各国人民，并教导他们上帝的道路。这是真正的圣殿，耶稣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耶稣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以色列的历任领导人。作为真正的国王，耶稣实现了和平，他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聚集在一起，并使他们团结为一体，也就是教会。教会是从各个国家聚集起来的人民，他们彼此和平相处。作为真正的先知，耶稣不仅讲述了上帝的箴言，而且在他的肉体中揭示了父。作为真正的祭司，耶稣将自己作为完美的祭品献上，使得我们在上帝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审判和怜悯汇聚在一起。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爱，我们看到了和平。谁能像耶和华呢？一个公正的上帝，一个丰富怜悯的上帝，一个有爱的上帝。他为我们舍下了自己的儿子。那么第四点，我们将如何回应？我们将如何回应这样一个上帝呢？天国已经来临，复活的君王耶稣在天上地下都有权柄。也许你还没有承认耶稣为王，他邀请你来归向他，远离你的罪恶，来到这座山上，顺服他的统治，相信他的善良、公义、慈悲和友爱的统治，享受他带来的平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可能已经承认耶稣为王。我们是否根据弥迦在第四章向我们展示的现实而生活呢？有没有需要你悔改的罪？有哪些事情是让你不愿意或者不感觉无法接受耶稣作为你国王的统治呢？悔改，相信耶稣所代表的上帝的统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罪恶都将被除去，并服从他。你是否生活在那一天，上帝真正居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的光芒之中呢？弥迦书第四章的场景是所有国家来到上帝面前，顺服他的统治。你是否被那个愿景、上帝的这个计划所吸引呢？你是否愿意把人们带到这座山上， 你是否愿意带人来到耶稣这里，分享他的祝福？现在是时候了。最后，你与他人的相处是否和平呢？当我们来到耶稣这里，并加入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也应该是彼此相爱的。这是弥迦在第四章期待的平安，而他已经在教会中开始了。当我们对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怀有苦毒或与他们争斗的时候，这是多么可怕的对和平的一个逆转啊！你今天是否需要与某一些人，甚至可能是你家庭中的某些人和解呢？在讲到结束之后，赶快去做吧。作为结论，我要提一下弥迦书的这些章节告诉了我们，领导者对一个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色列的领导者带来了不公和流血，上帝的统治带来了和平与公正，不仅仅是对以色列，而是对所有的人。弥迦的这些章节告诉我们，弥迦书的这些章节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上帝的统治是如此美好？谁能像耶和华呢？还有谁还会在哪里有像他一样的上帝呢？他是公正的，他是慈悲的，他是有爱心的。你将如何回应这样一个上帝？